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的小小赛斯电台要讲的天方夜谭是早期课第七册的第314节，我们接着上星期停下来的部分。在这一节课当中呢，主要是在讨论真的健康的问题。上星期已经谈了一小部分的，提醒各位啊，真的最大的问题是他对他先生的一些观念，他要所有的事情他的先生都跟他一起，什么事情都要一起。那我上个星期有提到当然也有朋友在跟我讲说啊，夫妻在一起不是很好吗？当然呢，夫妻在一起是非常好啊，主要的问题是不要变成一种限制。那真的问题是他已经形成一种限制了。比方说他在写他自己的文章的时候，他也希望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嘛。那我上个星期有提到一个朋友的朋友，那我这个朋友描述他的朋友呢，他们两夫妻绑在一起的情况呢，是几乎是密不通风的啊。一种形容是说，每一次的洗澡都一定要在一起。那洗澡在一起当然很好啊，尤其是恋爱的时候，当然喜欢一起洗鸳鸯澡啊，这也很好啊。可是如果说呢，这种两个人在一起的情况变成一种像所说的那种密不通风的状态，也就是到后来的情况不是两个人在一起觉得很快乐，而是这里所说的感觉到封闭的感觉，就算再怎么在一起，总是觉得好像还是不安全，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嘛。结果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一个人要绑住另外一个，那另外一个人不得不让这个人绑，并且如果是也丧失了自己的自发性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当然也会变成一种问题嘛，自己会丧失行动力，对方也会丧失他的自发性跟他的行动力。我们指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啦，不是说夫妻不要一起洗澡，夫妻洗澡非常好啊，但是变成一种有压力的牵制就不好了。那这里真的问题是他觉得如果他先生呢帮助他使用灵摆的话，他就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先生跟他一起，那个一起的概念非常非常强悍，强悍到什么程度呢？强悍他觉得他被封闭了。所以也不要误解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主要的重点，主要的重点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自发性，那两个人愿意在一起是很好的，但是必须要也要尊重对方的自发性。而且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要产生一个负面的想法，这个负面的想法就是觉得如果对方没有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某些状况对方没有跟我们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会产生一种怨恨的感觉，或者是失落的感觉，甚至产生一种不被爱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了。我今天刚好在一个大纪元报上呢，看到一则这样的一个新闻，标题是呢，一本日记的启发，德国的钳工变漫画大师。那这个文章呢，是在描写一个名叫普劳恩的他当过钳工啊，失业而且是非常的困顿那他在有人访问他说呢，听说你是因为一本日记改变了观念，然后成了大师那普劳恩回答说，是的，是一本日记，但是是我儿子的日记，不是我的日记那这个故事是这样了有一年呢，普劳恩失业了，然后找不到工作，情绪非常低落，然后走到一间酒吧把最后一块钱换了一杯酒喝下去，回到了家里呢，疲惫的不得了，然后他的儿子也不争气 给他的成绩单居然比上学期还要更退步，他心情更加的低落，他狠狠地瞪了他儿子一眼，然后再也不想跟他说话了，就回到房间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以后呢，他就拿起自己的日记，把昨天的心情嘛，把它写下来，是这样写的：5月6号星期一，真是个倒霉的日子，工作没有找到，钱又花光了，更可气的是我儿子呢，考试都考砸了，我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呢？好啊，写完了以后呢，他就跑到他儿子的房间，想把他挖起来上课哈。结果他儿子已经去上课了，那么他发现呢，他儿子的日记呢，忘了锁进他的抽屉里面，他就很好奇的拿起来看，那儿子的日记是这样写的：5月6号星期一，跟他的日期同一天哈。这次的考试很不理想，但是晚上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爸的时候，他居然没有责备我，而且深情地盯我一会儿，让我觉得非常受到鼓舞。我决定要好好努力学习，争取下一次的考试，不要辜负爸爸的期望。然后他觉得说，天哪，我是狠狠地瞪他眼，而且我是完全的失望，怎么会变成深情的盯他看一会儿呢？然后他就好奇的换一下他的孩子的日记，往前面一天哈，5月5号，山姆叔叔的小提琴拉得真是太好了，我想我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请教他，让他来教我拉小提琴。然后普劳恩呢，心里面一惊，把自己昨天的日记拿出来看。也是5月5号星期天，他写的哦，这个该死的山姆又在他的那个破提琴，本来想多睡一会儿了，被他吵得不安宁，如果这样再下去的话，我会报警把他的破提琴哦，没收起来不可。比较起这5月5号跟5月6号两天呢，普劳恩他吓呆了，他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什么时候自己变得如此的悲观跟消极，怎么自己是这么样的烦躁不安，怎么自己的生活对生活承受的压力还不如一个孩子。所以因此普劳恩呢，他就开始变得开朗起来了，然后他去找工作，那也没有找到工作，但是他给自己的说法是说，没有关系，我虽然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总是能够总结昨天的经验，然后明天我一定可以找到好的工作。结果他真的在第三天呢，就找到一份很好的钳工的工作。好，然后他就告诉自己说，我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最出色的钳工。然后当了3年钳工之后呢，他就到大学里面去学习绘画。好，那他最有名的作品是护鱼子。好，然后他就变成德国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名的艺术界的巨匠。我提这个例子了，也就是我经常在讲的今天上课的内容，资料就会跑到我的眼前了，我就无意中翻到的一份资料，然后去看看我们今天讨论的真跟罗他们的心态。罗很爱他的太太，真很爱他的先生，然后呢，真觉得他的先生好像不是那么爱他，真用生病的方式，好，用各种方式来去乞讨他先生对他的爱，而他的先生呢，其实是跟他是一模一样的，他的先生想尽办法希望他的太太是重视他，是爱他的，好，甚至于呢，常常自己跟别人比较，甚至连他自己那个画儿啊，在他的私人课的208节，我们的私人课的第一节课，正式的第一节课就谈到他的心态，所以两个人的心态真的是好奇怪。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卡在我们自己的极限里面，我们塑造我们的悲情，我们塑造我们是个受害者，我们塑造我们的孤立，不被爱，其实那个不被爱，那个孤立是从小到大一直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一份不足，那一份不足，即便你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非常爱你的人，可是你那一份不足，好，你还是一直希望 你的伴侣、你的亲密关系人能够补偿你，可是你越想去补偿，就好像我说的哈，夫妻呢，你紧紧抓着对方要一起要一起，或者是紧紧抓着对方每五分钟十分钟要他来证明一下他是爱你的，就算他完全符合你的需要哈，你还是不满足。可是这种状况的话会造成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呢是对方长期必须要应付你的情绪，要来满足你的情绪，那么因此产生内心的一种害怕，除了他自己被这份感情绑住之外，他自己也失去了他自己的自发性，他没有办法在他的领域上好好去展现他自己。那么因为意识必须要经过形式的表现，必须要表现他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或产生他自己的能量，产生自己的力量，那自己没有力量了，一样的情况，两个人就互相取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在他的领域上表现，所以他哪来的力量来爱你呢？他也没有力量爱你，他也没有力量爱他自己。而我们自己呢，我们要从对方的身上去索取我们自己的安全感，索取那一份爱。那一份爱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一份爱的意思其实是在让我们自己安心啊。好，我们如果没有得到对方的爱的话，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或觉得自己是孤立的，这样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各自在各自的信念里面，而如果你把每个人真正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的话，我们会觉得真的好奇怪，我们处在一个相同的情境，却是呢两方相对的敌对状况，或者是一种作战的状况。我们总是希望从对方能够满足自己，或者是认为对方根本就是不支持自己，不爱自己。今天刚好一个朋友也在提他跟他的太太的一些关系哈，他在描述说他太太要上去睡觉，好，然后呢过来跟他讲一下要上去了，结果呢他也跟他点头了，可是他太太呢突然间咬着他的头对他说，你真的很不关心我。他对他太太这种摇头的动作，他的解释是他的太太在挑战他，他的太太在挑剔他，所以他非常的愤怒，他就回他太太说，难道我要跪着迎送你吗？他太太说，可是你都没有时间跟我说话，你都怎么样我想他的意思是根本就不是实际上的状况。好，所以你看，好，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好，都在塑造各自的一个想法。好，后来他跟他太太有稍微聊了一下啦，好，他的太太是跟他讲说，你觉得我一直在批评你，可是其实不是，我是一直希望你能够让我觉得你是关心我的。可是他的先生的感觉是说，我觉得你随时都在挑剔我啊，我觉得我已经到了那种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所有的事情都在为你做，为你奉献，可是你却永远的不满足。那他在聊这样的一个心境啊，其实两方面真正来讲的话都没有恶意，而且两方面来讲其实都很希望对方在乎他，关心他。所以你看，好，我们在常常用爱当作是一个绳索，我们想绑住对方，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也在绑住我们自己，我们绑住对方，让他没有办法呼吸，没有办法做他能做的事情，没有办法去表达，好，没有办法自由展现他自己的自发性。而我们自己呢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需要对方来支持，所以我们也失去我们自己的自发性了。那假如我们对爱有比较大的信心，或者是不要讲爱好了，我们讲到说对自己的生命形式有相对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些人全部都是原班人马，重新再来让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去学习我们心中的爱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了牵制，或受到了压制或伤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对爱还是有相对的信心？我觉得某方面来讲的话，怎么样从赛斯所说的受害者然后变成 你自己是个创造者，你知道你创造现在的环境，让你去深刻体验。好，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人生的目的就是在深刻体验，深刻体验我们还没有完整的，还没有圆满的那种爱的情感。假如说我们去深刻体验它，而相对来讲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话，其实深刻体验跟价值完成本身就是不断的推进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往上扬升。好，如果说要谈到扬升的话，就必须要从我们觉得匮乏的那个部分，能够把它真的体验成它是一个创造性，不是别人来伤害我们，不是别人来限制我们，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是我们的信心不够，事实上是我们对爱还没有相对的信心，而我们常常以爱之名呢来进行索取勒索的一种行为，而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基本上是会造成问题的更深入了，而更加强自己的麻烦了。怎么样从受害者的情节变成创造者，也就是你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你自己创造的，而创造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你在其中能够找出一种创造性的因素。那通常我个人觉得最有效的方式是宗教界在讲的，或者是戴比福特啦，他们在教导的一种方式，就是任何你觉得你最讨厌的，或者是给你最大伤害的那个人，你可不可以站在他的立场，然后呢对他祝福，对他感谢，先用这种角度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当我们觉得我们受害的时候，去想想其实他也一定是处在一个受害的情况，因为他如果没有受害的话，他一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打击你。所以当他打击到你的时候呢，你受到那份打击的同时，其实他也受到同样的打击。那我先不要关心我自己受打击的状况，我先关心他的状况的时候，如果我今天能够理解，好，理解说他是有痛苦的，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人打我，好，那我如果思考的角度是呢，这件事情是谁对谁错，他不应该这样。那如果我这样思考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答案会出现了，可能我就是跟他对敌而已嘛。可是相反来讲的话，我被打了，而且甚至被打得很痛的时候，我会想他一定是先痛的。但是如果我想到他先痛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放弃那个其实先不要管是跟非啦，对跟错啦，我先理解他的痛在哪里，我先送一份祝福给对方。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其实你会了解，甚至那个自己的痛呢也不会那么痛的。有的时候自己问自己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并没有想要在某方面成就自己啊，那成就别人又怎样嘛？成就别人，让别人成功，让别人自由自在去表达他自己。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因为别人的关系被他牵制住，而是你从想跟对方对敌的这种状况呢，回过头来就是他可以做他所做的事情，你只要做你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好，你回到你自己的自发性，让他自发的做他自己的事情。那他的自发性如果打到你的时候，你去思考一下这个自发性为什么会跟自己之间会产生纠葛，其实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跟他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状况解了以后，他的状况自然也会解。我们在解他的状况的重点其实是在解我们自己的状态。好，常常你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批评别人啊，好，这是我们经常听到别人的话。可是那你要问讲这句话的人说，那你怎么这样批评他呀？好，其实我的意思是一定是铜板的两面啦。当我们觉得我们被对方伤害的时候，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先伤害了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用两面思考的方式来思考。那我们如果不伤害对方，我们可不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自发性，回到我们自己，也就是我做我的事，他做他的事， 但是你们之间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做连结，也就是虽然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他也许有过错，可是我们不一定要跟他换同样的过失啊，我们不一定要用你觉得他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方式来让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你可以有意识的做你自己，而允许他是一个某种形式的人，某种就永远不会做好的人，或者是永远是那种调子的人，可以啊。但是问题是，只要这个吸引力的法则被打破了，就是你跟他不牵扯上的话，那么他可以做他自己，你可以做你自己，而事实上当你有力气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他。如果你没有力气，你想帮助他你也帮不了，好，你就算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跟他连在一起想帮助他，事实上是你一连住以后你自己变没有力气了，那你没有力气你又怎么样帮助他呢？你被卡进去了嘛。即便你今天是个諮商师也一样，如果你入境的好，你被他绑进去了以后，那么你又怎么提供他的一个跳脱的思维方式呢？就没有办法做到哈。那我今天在提这个事情，是因为真他感觉到他被封闭了，那个是他完全他自己的个人看法嘛。事实上，罗并不是封闭他嘛。我们从整套赛事资料当中去观察哈，罗从头到尾都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他的太太，也爱他的太太。可是他的太太就永远觉得他被封闭了，他没有被爱，他没有得到他先生的支持。好，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值得花一点时间去深思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啊？或者是对方如果再怎么对我们好，其实我们也不会满意啊，是不可能满意的。如果他真的完完全全啊符合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好像他的价值更加的不在了，而且你得到他的支持你也不会觉得有力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是你要跟他怎么样的符合怎么样的沟通，而事实上是你只要尊重他就好了，你接受他的存在，接受他是那种样子，而你呢不要因为他的部分引起你想要去对抗去斗争，你只要祝福他就好了。你祝福他了，好，祝福他了，原谅他了，然后你做你自己，这样的话呢，你那种我们说的身体语言或形式语言的话，你跟他相处对方没有觉得你给他压力或有很多的不良的批判的话，对方在潜意识当中他会感觉到他是被接受的。那我们再回头探讨罗的这一方，他的太太觉得先生不是那么爱他，那先生呢一样的是觉得害怕他的太太看不起他，害怕他自己的表现不够好，所以其实这两边的天平是一样的等重的，一边缺乏另外一边也是缺乏的，是两边在那边玩跷跷板的游戏。这就是我们玩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玩我们的亲密关系的这种情绪的平衡。有的时候去观察这一点的话，当我愿意让他是他自己，我不再批评他，而且我知道他的存在是我创造的话，然后回到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份说不出来的一种对自己的信心跟对他人的爱了。你对他人的爱不是要牺牲自己哦，你对他人的爱其实是反而能够对对方的了解，而在了解当中没有强烈的批判。我觉得这是一份比较深的爱，你知道说他可以是这种样子的，你也接受他这种样子。假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爱的话，那么假如你真的有爱对方，怎么可能对方的条件改变了，那么你对他的感觉就改变了呢？好，那这是第一点。好，那么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家大事。真呢，他在本质上是高度直觉，并且为他自己的情绪提供自由。可是呢，当他试图拒绝跟阻挡的时候呢，他会认为不适合的情绪的那个出口会拒绝这个自发性，这个直觉力。换言之就是，其实真本身他自己呢是 具有直觉的能力，也就是他其实是有心电感应的能力，而这一份直觉呢，会提供他的自由，因为这是他本质上的，好，本质上的能力，而且是高度的直觉力。这个高度的直觉力本来是可以提供他自由啊，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只要他认为不适合的情绪的那个东西的出口，就会拒绝，好，由高度直觉所提供的信息。只要不适合啦，觉得说我不应该有那种情绪，好，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当自己觉得那种情绪是不对的时候，那么即便你自发性的自己、直觉性的自己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话，你也会把它堵起来啦，好，那堵起来会怎样呢？就拒绝下一个自然的回圈，好，假如说我们的直觉力来了，我们觉得哦，事情是这样，对方真的蛮在乎我的。当这个感觉来了以后，然后呢，你会有 response 嘛？那 response 给对方的话，对方会接受到哦，能够感受到你的爱、你的善意，那么他当然会回过头来给你更多的爱跟善意啊，所以就变成一个自然的回圈，或者是说呢，好的循环，哈，一个正面的循环会出现。可是现在呢，因为我们堵了那个部分的哈，比如说刚我提到那个例子哈，当先生觉得太太在挑剔他的时候，那么他的反应，不管他有没有反应，他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个感觉，就是你天天都在找我麻烦，好，就产生这种感觉嘛。但是相反的来讲的话，如果太太的表现让先生觉得哦，太太对我很好，那么先生就会开始累积一个正向的循环，觉得太太对我很好，所以他也愿意更柔情的对他的太太表现更好一点，然后会进入一个所谓的自然的正面的回圈嘛。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情绪会有一种斗志，会有一种昂扬啦，好，那这样的话呢，不会说把你的整个斗志呢就变成毫无动静，就是你觉得你是受压制的。好，再次说呢，当然一些克制是必要的，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一点点的不舒服，好，一点点自发性的情绪你都马上就要克制起来，不是这样的啊，有一点克制是好的。可是他说呢，真在这方面呢，他过度的克制，而且尝试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好，比如说这样讲，他觉得他要对他先生好啦，好，然后他的先生没有跟他在一起，他也尽量在克制，他也都没有表现，好，这样的话呢，最后变成累积，好，累积到一个情况会产生扭曲的状态。这是在描述真的个性，他说他的人格是不平静的，也不是冷漠的，意思是其实真本身是充满的感情啊，他不是那种根本很冷漠，然后呢什么都不管的，不是这种人啊，哈，但他喜欢自发的保持他自己个性在一种内在的运动上呢，已经被过度的干预，好，过度的去克制呢，去干预到了，也就是他本来在他的内在是有一个内在的运动力，是保持他自己个性的平衡的，哈，但这个部分呢，被他自己过度的克制呢，把它干预到了。那这里讲到的就是有一大的部分是错觉所引起的，他自己的错觉所引起的，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夫妻两边呢都很希望对方爱他，可是太太会觉得先生不关心他，先生会觉得你在挑剔我，好，那但是他为什么在乎太太对他的挑剔呢？是因为他也希望得到太太的爱、太太的认同嘛？好，所以这一大部分呢，我们在讲，我们很多的生命的过程、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产生的错觉，就好像我念的那个漫画家，那个德国的漫画大师，他产生错觉，就是他的儿子是讨厌他的，或者是生活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可是当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他的人生的话，他就发现他产生很大的动力， 然后他的人生的状况一步一步的在改变，即便到了一种山穷水尽的，连一块钱都没有了，把最后一块钱都喝酒喝掉了，那应该是连生活都有问题，然后找工作又找不到，每天都是在骂，每天都是在抱怨。回到一个状况，就是他找到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他发现他的爱，他发现他的生命当中的美，那么由此就会产生这里所说的一个循环圈，自然的好的一种循环方式呢，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生，结果最后变成不但不是找不到工作，而且他变成德国非常非常有名的艺术的一个大师。你看从完完全全的失落，完完全全的不足的状况，当他可以发现在他的生命当中美是无处不在的，爱是无处不在的时候，当创造性代替的受害者情节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人生就完全换了新的一个面貌，而大部分的情况是我们自己的错觉产生的。好，有的时候呢，其实夫妻之间呢，假如说立场对换呐，比如说赛斯在心灵本质所提到的，当你不要一直坚持你是丈夫，好，那你也不要一直坚持他是太太，两个角色对换，有时候可以玩一下角色对换的游戏，说好啦，老婆你现在当老公，好，那我今天来当老婆，先当一天当一个月看看，好，你会发现你会体验到很多不同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角色方式啦，好，你了解他的心情，他的心态是什么，那当然能够互相谈一谈内心真正的心境，而不要怕对方的批评的话，两个人一写出来，你会发现大家真的是扑哧一笑，就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在考虑我的，对方也会说哦，原来你是这样在想的，那个思维方式可能会完全不一样了。你比较能够了解对方的所处的困境或他处的麻烦是什么，好，常常不是对跟错的问题，或者是常常对错是我们拿来掩盖或拿来克制我们自发性的工具。好，这里提到说，就是因为这个错觉，他发现他哪里发现他自己本来具有的所有的灵性或所谓的灵性，他的灵性是什么，这种错觉的产生是什么，我想这个错觉是一般我们在所谓的身心灵的灵异当中呢，我们在这个身心灵界其实最容易产生的问题，他这里提到，他认为灵性应该是平静的，灵性应该充满的爱，灵性应该不受物质世界的影响，灵性应该是高度的约束，而且不是自发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他曾经所示的那个样子，他对他的内在的情感是敏感的，也就是他不允许他的内在情感是敏感的，他不应该敏感，他不应该自发，他不应该表现，他不应该不平静。总而言之，我们对灵性的感觉，就好像这样讲好了啦，你们对佛陀是什么感觉，你们对耶稣是什么感觉，我们在看佛陀在看耶稣，我们觉得哦，他吃饭大概是非常正经啊，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一定不会生气啊，然后呢他对女色是完全不动心啊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呢，你把所有最好的特质呢就会往一个你认为是圣人的身上去套，好，你会觉得他可能都不会大小便了，好，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啊，所有的坏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但是他有他的情感啊，既然是情感的话，他这个一般人就跟我们凡人俗夫是应该不会有两样的，所有的灵性它就是自发性嘛，自发性就是个动态，动态就不是平静的，他不可能坐在那边连贡品都不吃的，不会的，他不会是任何的小毛病都不会换的。好，我们喜欢投射那种绝对的完美，至高至上，至善至美的，好，在一个人的身上或在自己应该要完成的那个身上，可是 这样做的话是太过分了，或者是我们根本做不到。这里他所提到的，他做不到嘛，他无法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过度的克制，尝试着他不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好，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对这件事情我都不能生气，我要克制下来。是啊，克制到一个程度就会出现大问题了，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到嘛。那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很糟糕不好。他尝试着并且几乎是以一种灾难的方式让他自己去克服。我要克服自己是绝对的平静，绝对的没有情绪，绝对的善良，绝对的有爱心。觉得不需要这样子啦，因为你根本做不到嘛。老子所说的锲而不行，你垫着脚尖你又怎么走路？你如果不是以平常的方式在走路的话，你怎么能够走很远的路呢？如果不是按照你真实的情感在你的人生当中去过你的人生的话，你又怎么能够让自己是处于一种平静的状态呢？我们要平静，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接受我所有的不平静，你就平静了。好，如果我接受我所有的不平静，假如说我今天不求自善自美的话，好像大学所说的嘛，大学知道在明明德，知道我自己的本质本性，在心明，不断在跟别人的交往当中不断在更新自己，在止于自善，不以自善为你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在自善之前你就停止了。那停止是什么？是明明德嘛，是心明，就随时发现自己在跟外界对应的时候有新的情绪新的状态，那是 OK 的。只要止于至善的话，当然也有人解释说止于至善就是到完美到至善的时候才停止，那么你就永远停不了啊。为什么？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至善啊。那难道你就永远在这个至善的领域卡在里头吗？不是嘛，你要随时更新啊。所以才会后面那几句话就是定静安立德，你能够不以至善为标准，你才能够定下来啊，然后才能够静下来啊。你今天要静下来的话，除非你觉得没有一个更好的标准在你身上了，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就已经最好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定，才能够静，才能够安，然后才能够产生新的思虑，然后才会有所得嘛。所以这个定静安立德其实在解释那个止于至善的概念嘛。那现在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止于至善，才会产生灾难性的方式。我们要克服自己，要尽量的压制自己的情感，而不让自发性的变动的情绪让它流动。那这样的话，他说呢，事实上他的潜意识，潜意识这样的一个人格模式代表着是一种岿然不动，泰山崩于前也不会影响你。我们的潜意识知道他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身体反应被表现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内在用一种方式在表达，你想尽所有的办法把你内在想要表达的方式嘛，硬把它转到另外一方面。当你转到另外一方面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差距呢？这个拉力怎么呈现？只有用身体的方式来呈现嘛。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一点，你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没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啦，身体是在表现你想要表现的那个部分，身体反而会去呈现一种病症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所以身体是一种工具，它悬挂在可能性场来表达我们的创作的情况。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表现之一。所以呢，当你的内在人格，你的潜意识，以一种自发性的方式在运作，而你拼命要去克服，不要让它按照你的内在的那种行进方式在行进的话，就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我们拼命要克服，我们拼命要抓，我们拼命要改成另外一种方向，我们尽量能够以一个自善自美的方式让我们自己遵循。可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啊，我们是内在的投射啊， 我们所有的形式，我们的天赋，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癖好，我们的偏好。赛斯提到人格本身是内在的一个癖好，一个偏好，所以它本来就有一个癖好啊。那既然这个癖好的话，你不让你自己按照那个癖好，那个偏好来做，那一定会有一种方式来呈现。这种方式呈现的方式就是用身体的方式呈现。那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对方呢，你的关系人呢，是不是他有他的癖好，你不让他用他自己的方式，不让他的癖好表现出来，那问题是你堵不了你内在的力量啊。赛斯一再强调，内在的人格要表现的，你外在的人格是永远永远无法挡他的，因为外在只是内在的一种伪装的形式表现而已嘛。你怎么可能跟你的内在对敌呢？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癖好？它是来自内在啊。那你不表现这个癖好的方式，而且呢，是当然一点点，他提到嘛，一点点的克制是 OK 的。可是你现在是强烈的克制。我们在学身心灵啊，或者是所谓的修行，我们最大的修行是什么？是扭正自己，不要按照我们原来的方式做。好，那其实这一条路走的是刚好跟赛斯说的那个自发性是刚好相反的。那你说，那人家佛教是这样教吗？不是啊。基督教是这样教吗？也不是啊。只是说你有没有发现而已啊。如果你发现的话，六祖慧能就提到嘛，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你的自信，你的自发性，你由内在而来的那个特质，那个癖好，他会自己完成他自己啊，而且他自己是已经满足，你不用在外在里头再去扭曲他啊。那对基督教来讲的话，他唯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是内在的神谕嘛，神怎么告诉你的嘛。那所谓神谕是什么？神谕就是内在声音啊，神谕就是你的自发性啊，不是都一样吗？可是我们却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外在的标准、外在的守则，然后硬要把你内在的神意或内在的自发性或内在的天性，然后把它扭转成你自己以为这样才是好的，这样才是对的，这样才是正常的，这样才是标准的。如果以这样的扭转方式的话，当然会以身体的方式来呈现，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来呈现啊。那对真来讲的话，是以身体的方式去呈现他自己的那种扭曲，好，那种克制所产生出来的冲突嘛。那一旦身体发生病症以后会怎样呢？就又意味着好，对冲动跟直觉行为的一种检查。你的身体出现病症，是意味着你对你的直觉的行动，对你的冲动的行动的一种检查。我们不断的在检查我们的内在脉动，我们不断的在检查我们的直觉，这样直觉是对还是不对，所以我们把那个出口挡住了，我们不按照那种方式让它行进，我们一定要按我们自己以为是对的方式去做。如果把对错放下来呢，好，如果能够用一种自发的行动去看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话，就不会出问题了。所以他提到身体的症状会出现，是意味着对冲动或对直觉行为的检查。那么各位，如果说你今天身体不够好的话，其实是你对自己的克制太多了，好，你对自己的要求过重了，你不愿意哭，不愿意笑，不愿意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好，也不让别人去表达他的意见。我们都必须要按照一个莫须有的标准，莫须有的规则，然后硬逼我们自己压着我们的头上架，这个叫压子上架。赛斯在剖析真的内在心理脉动，他说呢，真认为他必须要行为端正，我们也是这样啊。好，在某个程度上，他必须要合理，必须要平静，必须要冷静，而且要有约束的方式，并且他还要自己看到自己这样做了。我们也是啊，我们不但要求我们是，我们也要求别人是啊，不是吗？你要求你的孩子，你要求的你的伴侣，要他平静，要他合理，要他冷静，然后要他们约束他们自己。我们会跟孩子讲说，你看看你该怎么做了，你这样做对吗？问题是 别人必须按照我们认为行为端正，我们认为合理，我们认为平静，我们认为冷静的方式来约束他们自己，他们怎么做到吗？我们也做不到啊。我们认为我们要行为端正，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合理，我们认为应该要冷静，应该平静，应该有自己约束的方式，可是这样做了哈，这里形容真的情况就是他放慢的身体能够的活动，也就是身体整个行动方式全部都放慢的。赛斯说，现在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并且他不允许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好，赛斯想要说出来，可是真不让他透过来，好，就不允许他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连赛斯要说话他都不让他说出来，好，他应该并且的确是要，好，成为他自己。所以真正的灵修，真正的学赛斯心法，是你只要按照你的情绪状态，你成为你自己就好了，不要过度的要求你自己，不要把自己觉得你必须要学成什么样子，你学成什么样子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如果要什么能力，我们到内在去拿就有了，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物的话，我们下辈子投胎就有了。那如果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可能性的自己会做到，所以因此根本就不是要怎么样去压榨自己啊，或者是克制自己，然后让自己成为你应该要成为的那种形式的人，这样是做不到的嘛。你要丝瓜长胡瓜怎么长嘛，你要玫瑰长成玉兰花怎么长啊？你做不到啊。你觉得玉兰花很香，玫瑰你最好也开成玉兰花啊，有那种香味，那是做不到的啊。玫瑰你只要开成玫瑰花的香味就好了嘛。那玉兰花让它是玉兰花，你让你自己是玫瑰花嘛。好，如果你是梨树，你就不要想变桃子嘛。好，梨树有梨树的美啊，桃子有桃子的美啊。我有一个朋友哈，是个女生啊哈，他说呢，我跟我先生讲说，你会一直接受我这种烂脾气吗？好，我这么可恶你都会接受吗？他先生说，哦，如果我爱你的话，你就烂你的啊，你那个烂脾气我早就知道了，我又不是不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去要求你的烂脾气改掉啊。那如果他的先生接受这个太太的可恶，接受这个太太的挑剔，那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然后其实这个太太反而会比较容易跟他的先生互动，他就可恶他的嘛。你不会管你家的猫喵喵叫嘛，你也不会管你家的狗哄哄哄嘛，不会嘛。好，你知道他就是会哄哄哄吗？那难道他会哄哄你就不爱他吗？你还是爱他啊，你只是知道他一定会以这种方式表现，这没有意外啊。好，也不会有什么惊奇啊。那如果这是你们相对的一种对应方式的话，而且又是你自己吸引过来的部分的话，其实只要你的内心的状态改变的话，它产生不了那种去刺激变成疯女人或疯男人的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存在啊。甚至说呢，他的那些变得可疑的本质，其实就是那些进行我们的课程，好，那些课程本身就会让他通灵嘛，那些课程本身就会让他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能力，好，而这些能力呢，如果他觉得他不应该的话，这一定会产生冲突嘛，并且呢，他自己可能发展的品质嘛，也就是他觉得可疑的品质是课程的进度，而且是他可能会发展的品质。他来到这个人世间本来就是发展这方面的能力啊。好，如果他觉得他不应该当灵媒，好，不应该让人家指指点点的话，像问题是那你就在当灵媒啊，你就一定会受到人家指指点点啊，那就让他指指点点就好了嘛。如果怀疑课程的品质，如果怀疑自己的某些自发性，尤其是自发性的这个部分，那么就一定会产生克制，产生克制又跟课程的内容会相抵触。甚至说呢，现在耶稣从灵性工作一开始就被过分的强调了，他耶稣他自己， 灵性工作一开始他就开始在想说我不应该这样。其实说真的啦，罗也差不多啦，好，亨哈二将啦，两个人没有差太多啦。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注解赛斯的方式就知道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大受其意，他标示几点几分讲了什么话，为什么要这样标示。当然一方面是做资料的完整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标注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在表现一个状态，就是这是他说的，好，不代表本台立场，好，不代表是他在骗人家的，他一定要跟别人强调，好，这是赛斯的，是赛斯的问题，是赛斯讲这些东西，不是我说的，好，他不敢直接把它接纳成跟他自己的意识形式是融合的，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不是，不过对我们来讲的确是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的表情是什么，这个时候赛斯说了什么，这个时候赛斯是怎样。那么如果有人在怀疑他们做的事情是骗人的话，他可以一看就发现到说，你看几点几分，什么时候开始，什么状况啊，说了些什么话，这种记录方式的话很容易取信别人说是啊，不是他们在编造故事的。那为什么要去向别人证明这不是他编造的呢？其实某个方面来讲，是不是自己的没有信心所造成的结果？所以这里提到说，耶稣是从灵性一开始就过度被强调的。当然你去表达一个当时的状况，尤其是尽可能去表达这个详细的状况，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我们非常赞成的，而且我们现在很受益嘛，知道是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立场，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是对我们很有好处的。可是我在想了，他这里头有另外一个心态，就是赛斯所说的耶稣是从灵性一开始就开始，而且被过分强调的。甚至说呢，这大体上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在青春期的时候，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很多很多人告诉他呢，你要约束你自己，你要放慢你的速度，你不应该谈太多灵性的东西。而且呢，他的书被神父烧掉，他也被神父不晓得责怪了多少次。那小时候被责怪的经验呢，他在长大以后，这里说呢，常常会回到他的老格言，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个老格言就会返回了。有人这么讲，一个在家暴家庭长大的孩子，他长大之后呢，他自己组成家庭，常常他也会用家暴的方式，因为呢，他总觉得虽然他很讨厌，非常厌恶别人对他用这种方式，可是这个方式呢，他把它接纳成他自己的格言，他觉得就是要像父亲一样，像母亲一样才可以。所以当他是做父母的时候呢，这些老格言就回到他的脑袋里面了。有的时候我在刚才讲的常常是铜币的两面嘛。我刚不是提到吗，当一个人指责另外一个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严酷的批判别人，那问题是我们也在严酷的批判他嘛，就是所谓的铜板，铜板的两面嘛。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老格言，很多人告诉他你要放慢速度，你要约束自己，所以他长大之后呢，他其实是很厌恶，而且他自发性很强，而且他非常非常反对任何人想要约束他的话，他都会反弹，可是他却自己不允许自己是自花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种很矛盾的地方？如果你去看舒华金斯的书，那他里头也常常在表现这个真的个性，或者是真在他自己的书里头，如果你看灵魂永生个人思想本质，应该常常会提到，比如说有的人来呢，讲了某些事情呢，然后就是违反对人的尊重啊，或者是失去自由自发的状态的时候，真其实是会很愤怒的。那可是这里赛斯提到，真正他的问题是他用同样的方式在约束他自己，所以赛斯说呢，他有一种自然的内在约束，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被指望自己是被内在约束的。这些感觉的结果一直以灵性的方式，并且以身体的方式损失着自发性， 它的自发性被阻止了，真正的原因是他自己在约束他自己，尤其是他甚至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自己都在约束他自己，而这样的感觉，是以所谓的灵性方式在约束他自己，灵性的话应该是 psychic 的，以 psychic 的方式在约束他自己，以他身体的方式在约束他自己，所以他损失着他的自发性。不过呢，他现在也慢慢在恢复着他的身体。这里提到，当猫情人跟他的先生塞斯戏称他叫做耶稣会士的比尔·杰拉格尔跟佩吉·杰拉格尔这一对夫妻在这里的时候，在他们家的时候，他说呢，真好几次都阻挡着塞斯。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适合把这个自发性的课程把它讲出来的。他说呢，每一次呢，我每一次都想有一些东西要说，可是这些机会都被他堵住了，所以机会都丧失了。甚至说呢，真是用他的身体的疾病当作他自己的借口。所以你看，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嘛，为什么他用自己的疾病当自己的借口呢？因为他说呢，身体上的疾病就意味着要检查，那要检查他就没有自发性了。身体的疾病对真来讲它有两个用处嘛。我们之前提到的用身体的疾病来拉住他先生，再来呢，他身体有病就表示呢就要检查，那要检查他就不用按照他内心的那个冲动，他自己那个自发性来行动，所以他不按照他的自发性就变成有借口了，因为身体有疾病所以要检查。那这也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重点放在于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的病症。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再看看我们有什么病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阻止我们的自发性的流动，常常会不会这也是我们的借口。当你身体有病的时候，你一直去检查你的病症，那么你的自发性自然就不会流动啊。所以你在很多的赛事资料当中，你会看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先不要去管你发生了什么病症，先去看有什么事情你能够专注，能够活动，能够行动的。如果我们要去找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就等于是在玩躲迷藏的游戏，这是在个人实验本子我们可能最近会上到的课程内容在前面大概二三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部分，而且这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论述。这个论述的话再告诉我们，好像在这里所说的一样嘛，你是用你的身体的疾病当自己的借口，因为身体一旦有疾病你就有借口了，这个借口有可能就像我说的拉住你先生，拉住你太太，或者是拉住你不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你不按照你自己的自发性来做，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检查你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一旦这样做的话，你就没有自发性了，你有很好的理由不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啊。那以真来讲的话，因为他的灵性很强，自发性很大嘛，他有很多直觉力通灵的能力嘛，那他现在是用身体的疾病来告诉自己说我要检查我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有有效的创作或很好的创作。而且呢，不但这样他阅读太多的东西，在某一方面阅读太多了，并且是有意识的阶层上他尝试的太辛苦了，这个也是上辈子带来的问题。塞斯在早期课第一册就提到，真的问题是什么呢？像前辈子留下来的那个贪婪，要大可吃大可喝大可去攫取东西，用心用力的让自己得到名利前行，其实这些部分到这一世这些部分慢慢没有了，变成一种状况，就是他用大口吸烟的方式，用大口的吸收来觉得自己才能够有安全感，才能满足。这个部分其实在早期课 前面几节就已经开始提到了，所以真是有这样的问题。好，他觉得必须要很努力，必须要阅读太多的东西。好，或许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都有啦。好，包括我自己，我也常常之前呢阅读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觉得自己必须要再继续充实，必须要继续再充实。好，其实这些部分呢，慢慢可以放松啦。好，慢慢可以让他自由自在的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因为资料它会自己呈现在你面前嘛，不必在有意识的阶层上尝试的太辛苦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单一次元的自己，我们是多次元的自己。我们是多次元的自己的话，当然有我们内在的操作嘛。那既然有内在的操作，我们有需要这么辛苦，我们只要全神贯注在眼前的事情就好了。好，让一切自发的事情能够呈现出来。所以你看好，这一节到后头在谈到真的病症的时候，他主要在强调的部分反而是在谈自然而然的事。自然而然的事就是神奇的事，自然而然的事就是魔术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就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天性，就是那个自发性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或许值得大家参考。甚至说呢，他不适合把他自己以似乎对他更内心的灵性来做比较。我们这里翻译上有的时候蛮困难的，像我们说的 spirit 啦 psychic 啦 spiritual 啦甚至 mind 啦，有时候我们会全部搞在一起。但是最主要的赛斯在讲的意思是说，你的外在自己不要跟你的 spirit 跟你的 psychic 来做比较，因为呢我们就让它路归路桥归桥，内在自己就让它是内在自己，外在自己就让它是外在自己。每一个自己呢都有它遵从着它自己的方式在行事，这个遵从是尊敬的尊，崇拜的崇，也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有他自己的行事方式，我们只要遵照我们现在的方式去做就好了。不要想要说我把自己外在自己呢要把它拉到我们以为的那个极度崇高的这种现象，他必须要遵从他自己的方式，而这就是精神上的意义啦。我想课程在这里就算是说休息一下，或者是结束课程到10点25分他们继续。算是说如果你犯了错误，远远不比利用更多的课制，比提供你的自发性方面的错误要更严重。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自发性去做一件事情了，你自发的做一件事情做错了，那种损失或那种危险性比你把它克制掉还要好得多啦。赛斯给我们的建议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去做，可能会有错误，也可能会有危险，但是最危险的是什么？是把它克制掉，是控制它。好，可是说真的啦，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控制嘛，我们用自我，想要用自我去用一种更好的信念，我用我的信念要创造实相。各位，这就是我们在利用自我想去做更多的控制，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自发性在做。各位，我们学的赛斯，如果我们学的是用我们自我不断想去控制，或者是想去扭转我们内在的自发性，或者是内在的行动力的话，那我只能说这样的资料本身不是错不错的问题，而是这样的资料的立足点限制了这个资料的高度。讲到我要用我的信念去创造我的实相，很讨好，也很能让人家同感，然后呢也觉得是可以操作的，而且你在操作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是有效的。可是就好像我讲的，你的立足点限制了你自己在操作资料的高度。以赛斯的角度来看，我们从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告诉我们，自发性，自发性，跟随你内在的那个自发性，跟随你的情绪能量走，而不是你一直想用你自己 拼命的想去把它扭转成你觉得是对的，是好的，是标准的，是至高至上的，不是这种东西啦。因为首先你做不到，第二你会产生相反的力量，然后呢会在身体上去呈现问题，还有呢你的行动力会受到阻碍，好，你做不到你也会失望。这里重点是太多的限制，好，而且这个限制他所说的，我们犯的错误是远远比我们去克制它还要更加的危险。就算我们按照自发性去做而犯的错误了，可是这个错误是谁的错误？是内在的错误啊，不是你的错误，因为你按照内在的自发性来的，那么内在自然而然他会去纠正它啊，他会发现什么才是更好的方式。更何况你怎么知道是错误呢？你不照原来的行程去做，你以为是错误，可是事实上是根本就是应该这样做才对啊。好，所以我们这里赛斯提到的，你犯的错误远远不比利用更多的克制来提供自发性的方面的错误更危险。这里赛斯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告诉我们，不是用你的自我，好，什么目标先设定啊，方法自然来了。你设定的目标，你想要自然方法来吗？不可能啦，你要全神贯注在你内在的情绪、内在的自发性里头，你必须要全神贯注，不是自然会来。好，你必须要贯注它。再来，也不是你自己在设目标，而是你的内在有它自己的一套自发的方式。好，所以整个资料的角度，好，它的高度，好，我知道，如果说要取得更多的共鸣啊，那就是按我们原来的人间方式在操作嘛。可是这一份资料它是多次元的资料啊，好，太多的限制最终会是你的才能无法使用。好，这应该是一针见血，所谓的江湖一点红，直接的刺中你的喉咙。你太多的限制，太多的克制，太多想扭转，太多用自我想要去创造什么的部分，其实是更危险，而且其实是无法使用的。他说呢，太多的自发性，假如是太多的自发性会怎样？他说太多的自发性最坏的情况只会导致一些令人尴尬的片刻。他说我现在说的只是你的人格方面有短暂的片刻是尴尬的，可是能力会随着它被利用而增加。我们的能力会因为我们自发性而增加。如果你觉得自发性是太过自发了，顶多是有些时候会尴尬而已，可是你的能力会增加，你的能力会增加，你的行动力会增加，好，你的意识会拓展，好，这一点应该是要给予高度重视的。各位，赛斯真正的教导是在这里啊，赛斯不是叫你说你要用你的信念去创造实相，你的信念是跟自发性相反的，常常是相反的，大部分是相反的，因为你的自发性是来自于现在眼前的环境叫自发性嘛。我们要打舞台，我们要扭正现在的现状，其实我们跟我们的自发的能量是相反的啦。那这个相反的情况的话，会产生产生危险性，产生能力无法使用，产生整个能量会被锁住嘛。相反来讲的话，如果你太自发了，或者是真的完全按照你的内在的灵性在操作的时候呢，只会增加你的能力啦，好，只会增加你能力的利用，好，只会让你的意识拓展，好。他说在这使用当中将会建立起固有的检查跟平衡的机制，所以不用你去检查，好，不用你去平衡，我们要用自我去检查去平衡，好，其实我们的误解，这对你自己的人格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各位，你看到赛斯的教导当中他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你就跟随你的自发性就好了。好，那我们会想说跟随自发性的话，那么人性是丑陋的啊，你可能会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有我们内心里面没有处理过的一些自我的伤害啦。如果你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内在的那个动力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的，好，因为它有固有的检查跟平衡的机制，而且这个检查跟平衡的机制非常有效的。好，各位，我们在学赛斯思想，我们在利用赛斯的教导， 你就要言之言味啊，好，不要经过稀释之后，不要经过另外一个人用他的诠释方式，或者是这样的诠释方式比较能够唤起广大的共鸣，不是共鸣的问题，是资料本身的教导，资料本身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我们内心的感觉，好，我们不是要用自我去控制它，好，不管今天的情况是再怎么不好，你愿意去接受它，好，因为你的内在的自己呢，他自己会去平衡，他自己会去检查，内在是有这个机制的。甚至说不要不顾突然的利用能力，然后说呢，在特定的条件之下，自发的印象会阻碍你的进步，不会的，自发的印象呢，自发的行动方式，自发的那个 image。它只会增加你的能力，它只会让你利用你的能力而已。好，甚至说呢，这也适合你们两个，不是只有真而已啦。罗，你也是一样哈。甚至说，我今天晚上已经相当缩短了你们的步伐，好，不要在原地那边绕来绕去，不要一直在找自己的麻烦。好，我已经缩短了你们应该走的脚步了。哈，鲁伯就是他自己。鲁伯就是他自己，我就是我自己，罗，你就是你自己，好，我们就做自己就好了，自己是什么样的癖性癖好就让他是那个癖好。鲁伯并且自己是一个作家，鲁伯自己并且是一个具有强大超自然能力的人，他不允许自己是有强大超自然能力的才能，好，存在着所有的部分自己，什么样的自己都有，我们只要做我们自己就好了。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什么样的自己都有，存在着所有部分的自己。好，但是如果你试图让自己进入它不是的东西，是危险的。各位，我们如果想要用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尽量想让自己能够扭正自己的意志，用什么方式集中自己的意志力到哪个地方去，其实当我们试图让我们自己进入不是我们自己，是危险的。好，这里作为一个次要的问题，他说你看，你不觉得跳舞是为了灵性，我们觉得灵性就应该坐在那边打坐，然后纹风不动，像石头一样，但是跳舞喝酒享受生活也是灵性啊，好，也是 psychic 啊，好，赛斯说呢，我就要结束课程了，如果我忽视任何一个主要观点，我会在下一堂课再把它带过来，好，或者是能够更早的时候就把它带给你们，赛斯说，不过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资料会导致鲁伯快速和完全的恢复，虽然很可惜啦，好，这当中有许多已经葬送掉了，这么多东西，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全部走在一种想要用自我意识想要去控制事情，不让自发性自己的流动的话，其实已经葬送掉很多东西了。不过当下如果你改正掉了，好，你现在立即改正的话，也马上会展示出它本身的力量了。好， OK， 那我们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向你们两个最好的祝福，那也一样的向自发性的鲁伯祝福，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晚上。还有呢，最后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你们在下一次灵摆当中，摆锤的练习当中讨论这个观点是会有帮助的，意思是说当下次在玩那个摆锤的时候呢，你就把赛斯教他的这个部分去问他的内在自己啦，你玩摆锤，摆锤就好像你在跟你的内在自己对话嘛，你去问你的内在自己，看赛斯跟你讲的这个资料是对还是不对啦。好，基本上我想赛斯对他的论述方式是非常有自信，所以你看好，真正的重点是什么，你对生命如果有信心，如果你能够跟随你的自发性，不管自发性会带你到哪里，也许他是做错了，可是做错以后不会增加你的麻烦，反而你去阻挡他，你去扭正他，你想改正，当你想改正一件事情，而这个事情又是你内在的部分的话，他一定会用各种方式来调回来嘛，他一定有更大的力量把你从另外一边 扭到他想要走的那一边嘛。所以我们如果不承认我们自己的癖好，我们永远以一个更好的标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嘛。我们以为你要像小明那样，你要像小华那样，你要长得跟某某人一样的皮肤白，头发要一样黑，然后什么事情要怎么做。如果我们是这种状态，我们就一直在扭着我们的自发的脚步，不让它往前走，这才是我们真正发生的问题。我们在学赛事之后到底学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部分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没有错啦，什么样的人适合什么样的资料，我们可能你的频率还不到那边的话，你可能比较喜欢听的是一些让你觉得就是励志啦，怎么样让你过得更好的生活啦。我们不容易回到一个比较高的立足点。好，我刚才讲了嘛，这样的物质的资料，物质角度为取向的资料，励志的资料，不管它是对还是不对啦，但是这样的资料的立足点一定限制了资料的真实性或者是资料的高度。我们所了解的赛事资料不是接不接地气的问题，好，不是怎么样能够哗众取宠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取得更多人的认同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要回到赛事的言之言味，它在告诉我们什么？它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啦，自发性，你个人的癖好必须要尊重，你必须要尊重别人的癖好，根本不是以更理想的标准或更好的条件要自己硬往那个方向走。如果这样做的话，基本上我们走的方向是错误的。我天天都在听人家朋友啦或者是网友上在讲到说，我怎么样能够找到我理想的伴侣，好，我怎么样把我现在列出来的条件1、2、3、4、5、6这些事情呢发生在我生命当中。问题是，那是你内在的吗？那是你的自发性吗？那是你的癖好吗？还是这是一个你来到人世间之后以群体的价值，以群体的好的标准来变成自己的标准呢？好，你觉得哎呀找个医生，好，找医生最好，因为医生又有名望，然后钱又赚得多。这个是我实际上碰到的例子哈。这个朋友蛮好玩的，他从小就立志要跟医生结婚了，所以呢他真的找到一个医生，而且这个医生是真的非常好的医生，然后也蛮爱他的。可是当医生变成他的亲密关系人之后呢，他其实一点都没有真正喜欢医生了。结果他觉得说，哦，某个艺术家哦，他非常有才华哈，虽然他没有赚很多钱哈，可是呢，我觉得我跟他是比较相配的。现在重点来了哈，可是你真正你阻止他的信念是什么？你阻止他的信念是他没有钱啊。好，那前面那个医生呢，他对他的挑剔是说，哦，他不是很干净了，他不够整洁。那你怎么知道？你后面喜欢的那个艺术家他是很整洁的呢，他是很有秩序的呢。基本上要是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如果你真的是个艺术家的话，通常你会看到我们社会对艺术家的概念是什么，叫不修边幅嘛。那如果不修边幅是艺术家的特质，有创造力的人通常环境是比较乱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跟原来你对医生的批判不就一样了吗？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赛斯的什么信念创造实相的这个方法哈，是不是没有真正言之言味？回到赛斯今天教导我们的真正重点是在哪里？真正重点是在我们的癖性、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自发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什么是道？就是按照我们的癖好，按照我们自发性，就算过着一个白痴的人生，那就白痴嘛。今天有个朋友跟我讲一件事情了，那我跟他讲不用担心了，我不会了哈。他说叫我不要去更正 WeChat， 不然的话以后新的软体或新的电脑、新的手机的话就装不上这个软体。我说你放心啦，我 还蛮白痴的，那白痴的老茶又简称叫白茶，因为这个朋友前阵子有在问我一些印度的白茶，白茶是一种茶啦，他有一个朋友是很懂得泡茶，其实能让自己白痴就是一种幸福啊。好，我们今日的课程啊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按照往例呢也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跟感谢，谢谢大家，今天的天方夜谭就到此结束了。